圣乐事工，邦彝主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方怡啊，很高兴啊，我们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的这个课程里面再度的相聚。那么啊，今天已经到了第七课了啊，第七课。不知道您在过去的这几堂课里面啊，是不是每一次都收听了呢？啊，或者在其中不知道你能够吸收得了多少。我想这个吸收多少呢，你要负一部分责任，可能我要负更大一部分的责任啊。因为如果我讲得不清楚的话呢，可能呢你就是很愿意学，也不一定能够听得明白。所以呢，但愿我们能够啊来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帮助我们啊，让我讲能够讲得清楚，让你听也能够听得清楚，而且呢能够明白，能够吸收进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在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一个正确的圣经的基础，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侍奉。其实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是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负责圣乐事工的那些的基督徒或者那些的同工们才需要来学习这个课程呢？我觉得并不是的，因为从过去的分享里面你也听到我说了啊，我们的神是很喜欢我们来歌颂他、赞美他的。那么其实这是包括每一个信徒在内。我也说过啊，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位都要用音乐、诗歌来赞美神、敬拜神、侍奉神。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明白圣乐事工啊的里面的一些的知识啊，一些的理论基础，甚至呢是一些实际的方法。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呢所要跟您分享的啊，盼望神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上一课，也就是第六课里面呢，我们特别是提到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甚至我也提了一点中世纪教会的圣乐事工。那么我们知道新约时代的来临呢，为人类带来了崭新的希望啊，人与神的关系也因着耶稣基督而踏进新的一页。喜获救恩、喜获新生的信徒，在敬拜神的时候都经历了更新的意义，自然就从心底的唱出了新歌。那么上一课里面呢，我们谈到耶稣诞生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呢，就记了很多的颂歌，比如说有天使报信所唱的荣耀颂，有玛利亚所唱的尊主颂等等。那么在使徒所写的书信里面呢，当谈到某一些真理的时候啊，这些使徒他们会身不由己的啊，就在中间呢岔了一段，对这位奥妙无比的真神所发出的赞叹。那么无论是在保罗书信或者是彼得所写的书信里面呢，你都可以找到这一些颂赞的片段。那么当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信徒也就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的来更新他们敬拜的方式。那么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圣乐方面的更新。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中世纪的时期，基督教的音乐 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进啊，这是我在上一堂课里面已经告诉你的，也是在我们的啊讲义大纲里面提到的啊。对了，如果你想要得到我们圣约十工的讲义大纲呢啊，你可以来信我们电台索取，那么你写给我方怡就可以啊，我的名字很容易写，是单名姓方啊，怡呢是竖心旁一个台，也就是心旷神怡的那个怡。你要索取这些啊讲义的呢，就来信。同时呢，也希望你把啊你每一堂课啊我所出的习作呢，你有机会的话把它写下来，可以在信中跟我分享，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了。好了，那么现在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基督教的音乐呢，在初代教会到中世纪的这段时期呢，是经过三个阶段的演进啊，也可以说呢是受到三方面文化的影响。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哪三方面呢？啊，其实呢，这也是我这个上一堂课呢所出的习作的一个的题目啊。那么这三方面的影响呢，包括了最早期，那就是犹太人的文化啊，特别是在会堂里面的敬拜和音乐。会堂呢，是当时犹太人因为亡国之后，他们不再能够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就分散在各地去建立起会堂，在其中呢特别注重啊旧约圣经的教导。那么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不是很单调的就是这么读而已，他们是用歌唱的方式啊，就是把旧约的经文唱出来。当他们这么唱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种特别的形式，我们称它为圣咏啊，圣咏，神圣的圣，歌咏的咏，就是言字边一个永远的咏字，圣咏。那么这种圣咏呢，可以说是单音的啊，单音的，没有伴奏，也没有和声。那么曲调呢，非常的简单朴实。同时呢，他们也是有一位主理人啊来主领，那么下面的会众呢就呼应，成为一种对唱的方式。那这是圣咏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经文为啊它的内容，那么啊曲调很简单，是单音，没有伴奏，没有和声，同时呢是主理人与会众来对唱的。这是啊初代教会所受到的第一方面的影响，也是他们的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第四、第五世纪之后呢，基督教的音乐呢，显著呢是受到希腊的音乐的影响。其实那个时候的世界啊，不论文学啊、艺术啊、哲学等等呢，都是在希腊文化的这个笼盖之下啊。希腊文化的特点呢，就是在于它的客观性。我们都知道希腊人呢，他们非常喜欢这种哲学性的讨论呢，很注重理性。那么对于基督教真理的启示呢，这些啊基督徒们呢，也就是根据希腊人的习惯呢去寻根探源。所以呢，在这段时期的圣诗，那么在这个诗里面呢，常常都是用客观抽象的描写呢来述说真理的啊。那么这段时间的啊教会的音乐呢，就逐渐脱离了犹太会堂里面那种仅仅诵经文的圣咏啊，他们创作非经文的诗歌啊，就不再是啊直接啊引用经文来唱，而是呢这些诗歌呢是用他们实际的生活，甚至呢是他们所学习到的真理呢来唱诵。而这个时候的圣诗呢，为了抵挡啊这个异端邪说，维护正统的真理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同时这一段时间在音乐方面呢啊，也是受到希腊的音阶还有希腊的记谱法，这个是直接在音乐方面呢影响到了基督教的圣诗。那么这个呢就是啊希腊影响之下的圣诗的一些的特点。那么上次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我就只跟你谈到这儿。今天呢我要继续的来讲一讲第三个阶段啊，也就是受拉丁文化影响的这一个的时期。那么我想在进入正题之前呢啊，再一次的把我们上一堂所出的这个习作呢跟你提一提啊。我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你说啊，在新约里面有哪几首这个著名的颂歌，那么希望你举例啊，举例举几个例子，不需要所有的都找出来，那么你举几个例子。那么其实 刚才呢我已经提了一下了，比如说像天使所唱的荣耀颂啊，像玛利亚所唱的这个尊主颂，当然还有啊撒加利亚所唱的啊这个以色列颂跟西面颂等等啊，这都是跟啊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当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群众啊在那边高呼何撒那何撒那，这也是一个颂歌的歌词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在福音书里面的，另外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也有，希望你能够把它找出来啊。那么另外一题呢，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初代教会的圣诗到底是受哪三方面文化的影响呢？啊，第一就是犹太的会堂，第二就是希腊文化，第三就是拉丁文化，这是很简单的回答，当然你可以根据这几个重点呢来加以发挥。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个初代教会一直到中世纪教会的时候所受的第三方面的影响，也就是拉丁文化方面的影响了。随着历史的发展，那么以罗马为中心的拉丁文化呢，逐渐的就取代了希腊的文化啊。尤其是在西元300多年的时候呢，这个罗马的皇帝康士坦丁，他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就把基督教啊宣布成为国教，也就是说在他之前呢，基督教会呢是受到啊逼迫的。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教会啊是受了很大的苦难啊。首先有这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逼迫，接着呢就是在政治上罗马帝国的这个的逼迫，使得当时的基督教会呢都不能够公开的聚会。但是到了康士坦丁皇帝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啊基督教公布成为国教。这个时候人们呢有了自由来信奉基督教的时候，教会当然就能够迅速的扩展。而这个时候呢，也逐渐的呢，这个拉丁文呢就代替了希腊文啊。在耶稣的时代是用希腊文，在使徒时代是用希腊文，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罗马政治势力的扩张呢，也就把他们自己的啊文字，也就是拉丁文呢，就变成了当时通用的文字。同时呢，在教会里面呢，也开始以拉丁文呢变成啊唯一的啊，当时的教会认为拉丁文呢是唯一可靠、最神圣的文字，甚至呢把拉丁文呢奉为圣言啊，就是啊圣洁的圣，言语的言，把拉丁文呢当作圣言。那个时候的圣经也就由希腊文变成了拉丁文啊，很多拉丁文的圣经呢都被翻译出来了，当然拉丁圣诗呢也就开始产生。不过教会呢获得了信仰敬拜的自由，对教会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喜讯啊。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了自由之后啊，大量的异教徒呢涌入了教会，结果呢就把一些异教的习俗、异教的那种宗教的习惯呢就掺杂在纯正的信仰里面，所以呢使得教会呢也就逐渐的腐化。但是我们至高的真神仍然是保守一些忠贞之士，让他们能够持守真理，特别呢是用音乐、用圣乐呢来保守了教会的纯真。那么有几位在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圣徒呢，其实呢也是在圣乐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现在我就稍微来给您介绍一下这几位对拉丁圣诗产生重大贡献或者是重大影响的人物。我只是啊为你提几位啊。第一位是啊在公元340年到397年的安波罗修，他是啊米兰的一位主教啊，他本来是一位地方的行政长官，但是呢却成为了当地的主教。他呢使得拉丁圣诗呢在教会的崇拜里占了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也借着诗歌鼓励跟振奋会众。 他把当时的一种歌啊，叫做素歌，就是朴素的素啊，素歌加以整理呢，组成了安波罗修圣咏，在崇拜里面以对唱的形式来唱出来。这个呢，可以说是又再一次的承接了啊，这个犹太人会堂里面所唱的那种的圣咏。同时他的另外一个贡献呢，就是创办了一所栽培圣诗作家的学校。这所学校在1200年来左右了整个欧洲教会的圣诗，可见其影响是多么的大。那么安波罗修圣咏在音乐上是优美而尊严的，他的节拍与拉丁文呢的歌词也是互相对应的。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虽然鼓励会众唱诗，但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呢，会众逐渐呢，就在敬拜里面成为一个旁观者，好像是一个观众，而不是直接的敬拜。因为这个时候呢，敬拜的礼仪呢，开始由神职人员唱圣经经文的来主领，变成一个代理人，普通的信徒呢，只能作为一个观众。圣咏，这是第一位啊，我提出来啊，对拉丁圣诗有啊很啊他们创作很重要影响的，就是安波非经文的诗歌啊，就不再是修，他是米兰的主教。另外，到了540年的时候啊，就是西元540年的时候，有一位啊直接啊引用经文来唱重要的教皇啊，他的名字呢，而是呢这些诗歌叫做贵格利啊，因为啊历史上有好几位贵格利，我们就称这一位呢是大贵格利或者是贵格利一世。他不但是一个圣乐家，他更是一位空前的教会政治家。他在啊590年的时候呢，当选为罗马的教皇啊，用了他的威望和机智挽救耶路撒冷城免受蛮族的入侵，因而呢保存了欧洲的文化。那么他在圣乐方面的贡献呢更是伟大啊，他改良了教会的圣乐，加强了崇拜的精神。他把安波罗修的圣咏修改而成为了贵格利圣咏，改变原来的节拍，使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自由的唱诵啊，这个呢就成为非常著名的贵格利圣咏。贵格利圣咏，我们在前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曾经播放了贵格利圣咏的一首歌，你就已经能够体会到它的特色。同时呢，它也是设立了啊一个歌唱的学校，来训练歌唱还有写作圣诗的人才，然后呢再把他们派到整个的欧洲去介绍贵格利圣咏。所以呢它的影响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除了有啊这个安波罗修以及贵格利之外呢，还有一位很著名的圣诗作家，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修士啊，被马丁路德呢称为他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修道士，那就是克勒窝的伯尔拿。他所做的啊这个诗歌呢，到今天我们仍然唱的啊，有受难歌，有牧主歌，牧就是爱慕的牧啊，牧主歌，这个在新编赞美诗里面都有的啊啊，受难歌跟牧主歌。那么他的属灵生活呢，是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教会和修道院，而且呢他的圣歌呢是随着他优秀的品格而成为了最优美的创作，一直流传到今天。那么最后一位啊，这个拉丁圣诗我要提出来的就是亚西西的法兰西斯，他被称为是人间最像耶稣基督的人。他一生以敬虔和热心成为众人的榜样，以积极的态度与社会的不公和痛苦来对抗，他帮助了很多可怜有需要的人。现在我就要请你来听一听他所写的一首很著名的《和平之道》。 主，我愿意做个和平使者，若有人恨我，报之以爱；若有人伤害我，饶恕；若有疑惑，相信；若有灰心，盼望；若遇到黑暗，就发光；若遇到忧伤，就喜乐。恳求救主教导我应该安慰人，而不是等人来安慰我。宁可人误解，不要误解人。人爱我，我爱人，因为在施予之中，我才真正的获得；在饶恕人的时候，我才得饶恕。我必须先死，才能重生，才能得永生。刚才你所听到的，就是这一个中世纪的时候的一位圣徒啊，也就是被称为亚西西的法兰西斯，他所写的一篇的祷文，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动人心弦。那么拉丁圣诗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主观性啊，跟希腊圣诗的客观性成为一个显著的对比。而且呢，它非常的注重这个个人的救赎观，也就是从这个圣诗里面去理解自己与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的诗歌非常注重真情的流露，而比较少受到格式规律的限制啊。这个拉丁圣诗呢，非常的优美庄严，也奠定了后世圣诗审美方面的一个的标准。那这呢，就是啊这个拉丁圣诗的特点。那么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就想啊来提一提呢，这个中世纪之后呢，就要到了这个宗教改革的期间啊。中世纪前后呢，历经了差不多1000年，罗马帝国衰败了。先有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后来呢还有回教徒的征伐，而这个时候的教会也分裂为东方的希腊正教和西方的罗马公教。那么罗马教会呢取得了领导地位，教皇的权力不断的高涨，有的时候甚至还超越了政治的领袖，政教权势纠缠不分，教会呢就趋向更加的腐败。一直到1517年，德国一位名字叫马丁路德的神学教授啊，他直接的向教会提出挑战，提出辩论。在1517年的10月31号，他在德国的威登堡大教堂门上呢，贴出了95条的论点呢，批判当时教会里面种种腐败的情况。这样子呢，就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序幕。现在呢，或者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稍微提一提宗教改革的时候的圣诗啊，是怎么样的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啊。宗教改革的影响呢，使圣乐呢也得到了解放，有三方面的解放啊。第一方面是形式方面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圣诗呢开始摆脱拉丁古典的那个规律，而产生了活泼通行各国语言的圣诗啊。我们知道在拉丁时期呢，只有拉丁文是唯一的圣言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呢，他就鼓励呢要唱本国语言的圣诗，他也翻译了很多的诗歌，把它从拉丁文呢翻译成了德文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圣诗得到解放，不再是唱拉丁文，而是唱回自己国家的语言。这个是在形式方面摆脱了拉丁古典的规律。那么在内容方面呢，宗教改革的圣诗呢，使得信徒进一步的啊，能够来表达灵性的直接的体验，所以呢，产生了更多主观的圣诗。刚才我们说过，拉丁圣诗呢是注重主观的，但是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呢，就更加是产生很多主观经历的一些的诗歌。那么在音乐方面呢，就促进了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音乐，而并非一些特殊阶级所垄断的，也就是刚才我所说只有那圣品人员呢才能够主领，才能够主唱的那一些好像贵格丽圣咏这一类的调子啊。所以在三方面呢都有了一种的改革，有了一种的解放。那么宗教改革呢，是从德国开始，一直扩展到全欧洲，分成了三大路线，有德国、有法国、瑞士 和英国，法国瑞士是另外一条路线，那么英国是第三条路线。那么圣诗的演进呢，同样的是跟着这三条路线的。那么在下一堂我们的圣乐诗宫里面呢，我就会来跟你一方面慢慢的分析啊，希望你下一堂不要错过了。那么现在呢，我就把今天的这个习作呢来告诉你。一共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请你告诉我拉丁圣诗的特点，这是我刚刚才说过的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拉丁圣诗的特点，那么跟拉丁文化呢当然是有关系。那么另外呢，也是我刚刚才说的，就是宗教改革为圣乐带来哪三方面的影响，或者是哪三方面的改变呢？有形式方面，有内容方面，有音乐方面啊，有形式方面、内容方面和音乐方面，希望你能够简单的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一些的习作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特别是把这个拉丁圣诗，或者是受拉丁文化影响的圣诗，以及其中几位著名的这个圣诗作家，其实他们也是教会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这些圣徒呢，我都稍微给你一一的介绍，希望呢也在你的心目中奠定一些的基础。因为我们今天的圣乐呢，就是从古时候这个一步一步发展下来的啊，那么接下去又要怎么样的发展呢？那么就是在第八课里面了啊，就是我们下堂课第八课里面呢，我们就要讲讲宗教改革之后所发展的三大路线，同时呢，我们还会继续的特别跟你讨论一下英国圣诗啊，英国的圣诗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好了，今天跟你谈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又近尾声了。接着，如果你要索取这个讲义大纲，或者你要把你的习作来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你来信我们电台，你写给方怡收就可以了。方是方块的方，怡是竖心旁一个台的那个怡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马丁路德最著名的坚固保障，也让我们下一堂课再会。
坚强，上主是。